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听众朋友，今天为您继续播送第四部非法劳教中的最后的部分。邪恶使绝了招数，也达不到目的。八号上午，所长杨某某把我叫出去，我看见万年场派出所的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李强军，还有居委会的人都来了，他们叫我写个保证不练了，马上就接我回去。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练？要写保证两年前就写了，还能等到今天吗？跟我打交道两年多了，你们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他们说，你这个人除练法轮功不好外，什么都好。我说，还不是练法轮功后才变好的，你们说一说法轮功究竟不好在哪里？他们回答，反正政府说不好就是不好，我们听政府的。见我不写保证，他们马上就走，我就拽着他们要和他们一起回家，死活不住在这里。所长杨某某见状马上劝阻说，钟方琼，再耐心的住满半个月，反正只有几天了。正如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中所说，别看邪恶他怎么恶毒，现在他已经是使绝了招数，只有定性不断升级和舆论造假，变态的心理一味逼着那些学员去写什么悔过书啊，什么签字啊，明知道是假的，改变不了人心，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呢？为什么非得让你签那个字呢？为什么非得让你说个不练才放你呢？这边练就判刑，那边说句不练就可以放人，这个差异也太大了吧？正常吗？不正常。那不很明显吗？就是让你掉下来，就是叫你说那句话。十号上午九点左右，突然又叫我回去，心想又有什么事？刚走到门口，就看到片区警察魏大平，他对我说，去收拾东西回家。我回到监室，里面的两个大法弟子对我说，不是填了半个月吗？我说，他们本来就是非法的，其实我们一天都不应该在这儿待。后来听说其中有一位女孩冯小韵又被非法劳教了，但他非常坚定抵制邪恶，他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办证风波，我买的商品房该办产权证时，我被非法劳教不在家，老母亲和九岁的儿子一老一小又不懂，所以一时未办。办产权需要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被没收，现在只有去派出所补办。11月份，我便到户口所在地龙潭寺派出所，找到片区警察廖有良，一见面他就问我，现在如何？我说，回家后身体长好了，今天来找你补办身份证，好办产权证。他说，那你写个认识。说话间递过来纸和笔，我便坐下来认真的写道，是法轮功给我了第二次生命，第一次健康，是江氏集团迫害我蹲监狱接近两年，无法挣钱供养孤苦伶仃的一老一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我要坚定地修下去等内容。他看后火冒三丈地说，就凭你这个认识，我就可以把你甩进去。我立即站起来威严地说，你说了不算，你们这些警察 真话不敢听，难道要我说假话来骗你们听到心里才舒服？我继续正念抵制，他的声音开始由大变小，最后说，那我就把这个认识给放在档案里。到了办证中心，工作人员说还需要申请和盖章。第二天，我又到龙潭寺派出所去，结果姓廖的警察一直在开会，他便让我在办事处那边去盖章也行。我边走边发正念。到了办事处，向他们问好后，我便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他们听后惊讶地说，你就是钟方琼啊，因为你，我们检查写了一大堆，经常受到上级的批评，可还从来没见过你本人呢。我便给他们讲述我得法后身体出现的奇迹，被拘留劳教的原因。他们听后都很同情地说，你那么能干的人，还是多挣点钱，支援我们办事处把房子修好点，你来看倒顺眼一些，你看现在这样子好糟糕嘛，穷，没钱修。我说，是啊，如果我不被江氏集团迫害，继续承接三环路的运输业务，这两年三环路工程全部铺开，挣个几十万没问题。开始写申请了，我要说真话。他们说，你不能写到北京上访身份证被没收，只能写因不慎被火烧或掉在水中。我说，师父叫我不能说半句假话。有人说，就凭这一点，我就认为法轮功好。最后还是很顺利了，补办了身份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第五部，树欲静而风不止。题记：反迫害，我一次次正念制止邪恶的阴谋。第一章，正念制止警察行恶。黄鼠狼拜年。每到节假日和425、720等所谓敏感日，派出所警察或居委会610成员都会以各种理由骚扰大法弟子。2001年12月22日，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李强军送来一本挂历。26日，区妇联主席一行两人来看望我。28日，万年场派出所办事处和成华区政法委书记郝武元等多人来到家来关心我，我都十分耐心地给他们讲清真相。28日午夜12点左右，门铃又响了，外面的人用手把门镜遮住，我一看以为是楼道灯未亮，便把门打开，可是立即闯进来万年场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一大帮人。居委会新来的主任和警察魏大平马上冲进我儿子的房间，在电脑桌上没收了我的一本《转法轮》、师父的照片和一篇经文，并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我非法送进郫县看守所，医生来检查身体，我对医生说，我身上有疥疮，不能收。医生说，不管有什么病，我们都要收。就这样又把我送进去，又非法刑拘一个月。 如梦初醒的小李干事。2001年12月29日，郫县看守所的一个监室里有40多个人，其中有12位是大法弟子。星期一下午，召集也就是牢头叫我出去。我刚出门，一个女警察20来岁大吼一声：“蹲下！”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对她发正念。过了2分钟，她怒吼道：“我喊你蹲下，你听不到吗？”我仍然静静地站在面前，看着她继续发正念。她见我没有反应，又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吼召集：“这个人是聋子还是哑巴？怎么不说话？”召集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地走过来对我说：“钟姐，你说嘛，这是小李干事。”又过了2分钟左右，我才慢慢地说：“我看你人长得挺漂亮的，怎么你的语言和你的形象一点儿都不相称呢？”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挺不好意思地说：“你不知道，我们好辛苦哦。从昨晚值班到今天晚上，每天要收80人左右。有的犯人烦得很，根本无法休息。”我说：“整天都跟犯人打交道，是挺烦的。但你要分清，我们可不是犯人哦，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根本就不该关在这里。”这时他开始语气缓和了，问我：“你关过多少次啊？”我回答：“你说呢？”他说：“3次5次。我都在摇头。他放大胆子半开玩笑地说：“总不可能是有10次嘛。”我严肃地说：“拘留13次，还有1年劳教，并超期3个月。他瞪大眼睛疑惑地问：“劳教？你被劳教过？”“我们开会时，领导不是对我们说，劳教所的转化率达到100%吗？”我说：“那是骗你们的。如果你们领导说的是真的，我还会来这儿吗？你想一想，我们不是因为说真话进来的吗？我要是说一个不字儿，这2年我会失去生意吗？会坐牢吗？我会说一句假话来骗你吗？”他如梦初醒，我便给他讲我的故事。他听后善意地对我说：“你回去以后注意一点，千万不要再进来了。”我说：“我们肯定不会再在这里见面了。我有一个侄女儿，年龄和你差不多，也挺漂亮的。今后你们可以交朋友，经常到我家来玩啊。”回到监室，有一个大法弟子对我说：“你好厉害哟，竟把小李干事制服了。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怕他。那些刑事犯要是说话被小李干事发现了，被关掉电视不说，每人必须抄写监规20遍。你要是早点来就对了。”一次监室的经济案的在押人员，一个企业的厂长，出去提外审，和警察一起吃饭。警察问他：“你在里面习惯吗？”他说：“里面多亏法轮功，和他们在一起挺开心的，时间也似乎过得很快。还有你们万年厂派出所的钟方琼和我关在一起。”警察说：“他很了不起，很坚强。”听众朋友，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